喂
喂，您好，这里是 Wendy。
Wendy 您好。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又来到南方湿漉漉的季节。
我想想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的墙壁在流泪，我的地板在出汗，我家的楼梯像瀑布一样倾泻。
还有
此处应该有掌声。这段才艺展示真的是，就是我觉得 Wendy 的才艺展示真的是我们节目的一大特点。
真的吗？
就是你的这个才艺展示，就对，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哼歌的才艺，
那个真的是口技耶。
还好啦，那个就对啊，就天赋啊，还好啦，
就天赋，天赋异禀。对，但是你真的说到这个回南天，我真的必须要吐槽。
哎，
昨天晚上，
哦，
就是昨天晚上已经开始回南天了嘛。然后呢，我就是昨天我还没有意识到回南天，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广东经历这个回南天的天气，因为我过去几年都生活在北方嘛，对吧？年门北方。然后呢，昨天晚上我好像在自己的房间，就是做一些事情，做完之后呢，我家的那个客厅是有镜子的，然后我推开门，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多雾气，就是我以为我们家我以为有一些什么谁家什么烧什么东西就是蔓延到我们家来，我就觉得很恐怖，为什么会有雾气。然后我进那个洗手间，发现洗手间上面的镜子也全都是雾气。然后我才意识到天哪，就好可怕，回南天。然后我昨天晚上我们就是跟同事开了个会，然后开会前呢，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公司文化，就是大家都会准备一些酒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我家没有酒了，然后我就去家楼下的酒吧买酒。然后那个酒吧很搞笑，我进去的时候呢，那个小哥在厨房干一些别的事情，然后我就在那个吧台就问说，哎，那个可以买酒吗？怎么样？然后他从那个厨房出来的时候，他拿了一个那个帘子，他把帘子一拨开，我跟你说里面烟雾缭绕。我说你的厨房还好吗？哦，他说还好还好，回南天而已。
我是
太可怕了。
我昨天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我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首先我家的房门一打开，然后我一开始以为邻居洗地板了，就是对，我以为邻居拖地了还怎么样。然后我当时有点想，有在想会不会是回南天，因为昨晚睡觉的时候的确觉得有点潮湿。然后出了我们家那个门到楼梯间，我想说难不成地板今天也刚好洗，然后楼梯也是刚好今天洗吗？然后我才想起来每年的这个时刻真的就是会总是误以为有人洗地板，但其实是回南天。然后我刚刚回家的时候真的就是我进门之前，因为我今天出门我就觉得回南天嘛，我就把冷气打开了，我就开了一整天让它稍微有点抽湿的功能。然后我回到家插钥匙打开我家房门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家房门旁边的那个墙壁真的是在流汗，就不夸张，是流汗的那种流汗。对，
我家也是，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对联，因为我今天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姐妹家的
那个
对对对，很多，我今天真的看到很多就是对联上面的字，还有红色的那个就滴血，
好
滴血水，
好夸张，
好恐怖。还有什么宠物打滑的视频，我今天也看了很多，遛猫然后猫一下滑。
上海有回南天吗？
好像没有那么夸张，但我今天听上海的朋友说上海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就是一直也是很潮湿，但是比较冷嘛最近。
OK， 没关系啊，反正过两天你要飞的时候深圳香港的气温也低了、yeah。就是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首先 OK 给大家一点背景介绍，这期节目呢本来我们录的时候呢应该是 EP222， 然后呢、但我们今天录之前就觉得这期的内容可能会比较适合放在 EP221， 刚好也会比较贴合我们现实中的 timeline， 包括回南天以及 Ivy 离开深圳搬去上海的时间节点。所以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你 either 在飞机上要么就已经降落。
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我在飞机上。
OK，
但是我是七点 降落。
OK、嗯、那就大家听完这期节目 Ivy 就降落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wow. 很期待很期待、wow. 我最近已经收集了很多就是为搬去上海做准备，比如说呢、嗯、我从一个朋友那边听说，我问他，因为他也是我们同学嘛，高中同学，然后他之前也在上海工作了几年、嗯、然后最近搬回深圳，我问他说那你在上海生活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注意的呢，他说你一定要讨好就是你们的这个楼里的一些比如说保安大叔啊、
okay.
还有阿姨呀、啊、就是这个居委会大妈呀，因为在遇到一些就是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哈、啊， 如果遇到一些不方便的话，这些人才是你能求救的人。我说那我要怎么讨好就是上海大妈、okay. 他说你就说话夹一点然后撒个娇。然后我最近就一开始在练习这个阿姨，就是哦，你品味好好哦。对，他还说你一定要夸他品味好，因为上海的阿姨就是很在乎。
哦、很在意 ，OK。
对你夸北京大妈品味好是没有用的，因为 they don't give a shit。
哦，我刚想到说，你从深圳或香港带点腊肠去，会不会有帮助啊？就是见面礼什么的。
哦，哇天哪，你真的是天才。我觉得还真有
带点干货什么的，
带点干货，对对对、oh. 对。但是万一口味不合他们口味呢？不过没关系，也是心意，也是一个心意。
对对对对对，心意最重要。
对，
赶紧的，明天出门腊肠买上，
真的买上买上、
嗯、
买上
广式腊肠、嗯。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哇，你这个提议很好，
是吧？
对，又彰显了广东人的这种。热情。
我现在对送礼这件事情可在意了。嗯，
哦，怎么说？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是某一次人生经验，当我意识到就是送对礼就事半功倍，因为就是之前有件事情一直拖了一个月两个月做不成，然后到最后我就觉得说也麻烦人家这么多了是吧，我就给帮忙办事的两个人各送了一个就是那种护肤品的礼盒，就是比较名牌的这种礼盒，早上送出去，中午他们收到了，下午我就收到信息跟我说事情办好了。
哇天，
就是这不是那种，这是比较私人的事情，不是那种公家对公家，这是私人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发现说天哪，送礼物这件事情 yeah。
嗯，
所以我会多长一个心眼，就是要不要送个礼物什么的小礼物，就真的是礼轻情意重。 对、
哦、对，嗯，不过送礼这个还真的是蛮需要技巧的，你送在点上，大部分就我们讨论的这个是一个私人的，
对对对，
就状况下，我觉得要是对，要是送对礼物，就是我觉得送对礼物这件事情本身还挺难的。
嗯嗯，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单独聊一聊送礼这件事情，我觉得
可以耶，可以耶。
嗯， 嗯，等你累积多一点经验到上海，把你的那个上海精致生活指数再刷高一点，然后 maybe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
对，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东西是
个什么？ 你来介绍吧。
我来介绍。对，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就是约莫一个月前呢，我们有一次在深圳的高中同学聚会，就平常我们几个人也是玩的比较好，每年会稍微聚一下这样子。然后这群人里面呢，大概有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这几个人其实有两个人之前都生活在上海，然后我马上要去上海，然后一个人一直在深圳，然后另外一个人生活在北京，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成。
嗯，
然后呢突然就有一个同学就说，就开始直接说分数，然后我们都有点懵。哦，有三个人是做过这个测试的，就是我是当场没做过、
okay.
然后我跟那个在北京生活的那个同学我们就当场做了一个测试。
Okay.
那这个测试是什么呢？他的名字呢，基本上他的名字就解释了这个测试的全部，就是上海精致生活，还是什么你落入精致消费主义的陷阱吗之类的。
Okay,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
大概是
对
那个意思，没错。
对，反正大概那个意思呢，就是它一共有多少道题啊，反正可能30道左右吧。
我把那个打开了，它这个标题叫做上海精致。蕾蕾，其实那个字普通话我不知道怎么念呢，就是一个口里面一个女。
蕾、对对对，蕾、
okay,
蕾。
你是一个被消费主义摁得披头散发的中产吗 ？Just kidding。然后总共有51题。 满分你说是80分，
对对
对，
就是这个51题做完之后呢，你会获得一个分数，就是说你的分数越高，你就越符合这个
就是你就越精致。
对对对，越精致，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精致哈，但是在那个测试里面，它有一套定义精致的方式，大概就是从你的对工资啊，你的消费习惯啊，你的购的一些品牌啊，比如说包括你在social media 上面，然后在你的就是护肤上面消费的，就是你的消费结构和你的消费指数。
嗯，
对。然后呢，我们当场做完那个之后，这个分数的差异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嗯，
我们那群人里面最高分的是39分，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同学，
满分80分。
对，因为我知道有人上70分。
哦、okay ，
对。可是很神奇的是，就是我的另外一位同学，他本应该是蛮符合这个所谓上海精致生活的这个标签的，因为他是在上海生活了几年，而且他是做律师的嘛，就是通常就是上海的律师界给人感觉都是有点像是在这个精致的天花板，结果他只拿了5分。
我觉得5分，
对，然后我们就在比。对对，然后我一直认为，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测试，反正两个男生基本上都在10分左右，对，我们当场的那两位男生都在10分左右，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这个分数。
我觉得这个测试就是分数当然很直观，但是更有趣的是，就是当你知道一个人得多少分之后，你会很好奇他在哪几个选项得了分。
对对，一开始是，然后我们把这个测试呢就引入到了我跟 Wendy 还有就是我们的
另
外两位同学另一个同学群。对，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就各自的得分。可是我最震惊的是你竟然比我低，你知道吗？
我居然比你低耶。对啊，所以对，我们新的这个群里面 Ivy 居然是分数
最高的。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个同学现在在洛杉矶还是在伦敦来着？
就那个同学呢，他在洛杉矶，但是他就是每年都会飞，不知道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次。而且他每一次飞呢，几乎都是跨越3大洲2大洋，就是这样子，对，这样子无限轮回的飞。所以 supposingly, 当我们直接讲到精致的时候，他的分数应该是会比较高的。可是呢，他的分数比 Ivy 低，所以我最后的评论就是 Ivy 你掩藏的真好，就是你的这个精致。
哦，但是有一个规律哦，就是他里面问到一些关于你是否拥有什么，就你的租房的数啊，然后还有你是否拥有房产啊，你是否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们当时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是平移到我们所在的城市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嘛，所以我就想说我要以香港的消费水平去做针对上海的测试吗？因为我不确定两地的消费水平会不会差很多。可是我做完之后我跟你讲，第一题
发现差不多。
第一题他说独居房租8000以上，我的答案居然是否，就是我在香港，
对，
我的房租居然是8000以下。
Yeah. 可是哦，呀，可是因为我最近刚刚在上海租了房子嘛，就是我的房租也在8000以下 by the way。我其实大概了解了一下上海的租房水平，上海的租房水平应该是全国最高的，就是我觉得它跟北京差不多，跟北京核心区差不多。
嗯，
然后但是呢，因为上海特别的大，所以其实房租8000以上真的非常贵了。就是不能说非常，当然也有1万，当然也有上万的了，哈哈。但是如果你不是那种年薪千万总裁，什么住在一个什么无敌，什么什么有无敌风景楼的话，一般人不会做那样子的租房选择。就是说，如果一般打工族，就是真的还8000以上，其实真的是非常贵
了，可以想象。对
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很好笑，是他最后一题应该我们都得分，因为他最后一题是没有孩子，是就得分，否、
啊、
就不得分。
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可以肯定5分的那位朋友，这一题一定是有得分的。
没错，没错。哦，而且很好笑，就是因为我当时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在场的不是大部分人都做过了嘛？
嗯。
然后我前面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然后突然之间我说了一个三分，然后当时有一个男同学帮我记一分，他就说你一定是去年去了超过三个国家以上。因为我前面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突然三。
啊、哦。
所以你说有道理啊，我们那位就是常驻洛杉矶的那位同学，他一年飞20个国家，
他
那题
也
就
三
分而已，
他
也
就只是
三
分而已，就只是也跟你持平而已，
也就是跟我持平，
又不能说多一个国家多一分。
但我必须要说，我不知道你做那个测试的感觉是什么哈，我做那个测试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个部分全是英文品牌，
对，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倒没有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很多都不认识。
对，我很多、就反正我记得我有一段做这个题的过程当中、我是一路懵下来的。
有一题我所有的都认识，他说使用 Tinder, Bumble, Soul, 他说 Coffee Meets Bagel 任意交友软件，这些我全都认识。
这些我也认识。在这个部分我也全部认识，还有什么 Spotify, 就是你比如说听 Spotify, Netflix,
对，
这些我也有得分。但是那些购买的消费品牌我就几乎大部分
真的很多都不认识。我觉得还有两题很好笑，他第一，他有一题说主业是博主，然后下一题是问副业是博主。
是博主。对。
但纯粹是，我觉得这个测试纯粹就是拿来开玩笑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互相嘲笑一下啊，你掩藏的真好，你深藏不露什么的。
是
没有
是，我觉得
没有冒犯到您吧，艾菲总，我现在即将成为一个生活在上海的精致蕾蕾。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哇，艾菲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因为艾菲会有一个前测和后测，就是艾菲去上海之前获得了一个分数、一年之后艾菲再来同样做一个这个测试，看看艾菲有没有被掉进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看看他的分数有什么浮动。但我必须要说，坐我旁边的那个女生是我们全场最高分，她不是接近40分吗？
嗯，
她看起来跟消费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的分数是最高的。
嗯，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做完之后，我也会揶揄他说你隐藏的挺好的。
但我觉得因为我也认识那个女生，我强烈觉得她的消费观应该是 也不能，我好像暂时找不到那个很正确的词，但是我之前有接触过一个叫做就是极简主义嘛，然后极简主义有一个 concept 就是如果你已经确定你要买某一个品项的东西，你就买好的，因为这样子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些品牌里面有一连串其实都是运动品牌，户外的那种品牌，所以我强烈怀疑是那一趴他应该都有拿分，因为我见那个女生也有运动的习惯、
是倒是，但是他的工作那个部分也分数蛮多的，
也有分，对，我很多，
因为我有
在刷到工作，也是我的工作给我的，就是要不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我应该可能20分都不到吧。
哦，我倒是没有在工作的那个部分拿分呢，因为我的工作并不符合他的，
可想而知啊，对，我不是，我现在不是，其实我现在讲话很怕冒犯到你。不是说怕你自己觉得被冒犯的，我是怕有的听众觉得我冒犯你。
OK,
就是你今天不是告诉我说我们节目有一个新的评论吗？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一条评论嘛。
啊、对对对，
然后呢，根据那一条，就是那条评论，就是看完是会让人有一点点不爽的。首先，然后我觉得他在描述的呢，他没有指名道姓，他就说，一个主持人问另一个人什么什么问题，对方都已经怎么怎么回答了，这个主持人还是不断的问，不喜欢这个主持人。然后我觉得他说的那个不喜欢的是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既然有这样的听众，那会不会也有的时候有听众觉得我总是在揶揄你啊，揶揄你的美貌啊，揶揄你的，就是
我不介意你揶揄我的美貌，
揶揄你艾菲总的身份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对，会小那个谨慎一下呀。Yeah.
你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也看到那条评论，然后它 trigger 了我对于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做，对，我毕竟我是被你带入行的嘛，对吧？就自媒体这个赛道。
请问一下那一题你是不是副业是博主，你选了是？
对啊。 我承认呢、啊，对呀、啊，虽然是非常不知名的哈。
OK，
但是你不要忘了 ，Wendy， 你是曾经在公共场合被认出来过的
啊，就一次，
那也算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呢是被 Wendy 相当于是带入行的吧，就是这个自媒体啊，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赛道，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领进门，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刚开始接触，说把自己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然后肯定就是会面对很多评价嘛，不管好的坏的，就是会面对评价。其实一开始我是真的挺不适应的，就刚开始我们做 podcast 的可能头一年，
嗯，
我们都就是多多少少会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现在时间过去了这么长，其实我很少看评论了，现在已经，
嗯，
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还蛮积极的会去看一下评论，现在的话，如果那个通知不是 push 到我面前，我基本上就我不会主动去看评论，我现在也不太会主动去看收听量什么的、
okay.
对，我就是那个东西 push 到我面前我才会去看一眼，这样对，比较佛系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呢他刚好 push 到我这里呢，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会被这些评论负面的评论冒犯到，但是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背后的心理。我印象特别深、嗯、就是我去年年底不是在云南吗，我连在云南闭关的时候，我有一天收到一个邮件，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那个 Chartable 的那个邮件发给我们嘛、嗯、然后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打开电脑，然后我很久很久没有打开我的邮箱打开来看一眼，然后通常我都会直接就是扫一眼就关掉了，但是那天竟然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了差评，就是在那个邮件里面、
okay.
就是一颗星，对，一颗星跟我们打了差评，然后差评的原因是说我们中英夹杂，什么有种就全部说英文啊，全部说中文，中英夹杂很装逼，打了一分。然后我当时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点是在于，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就是关注很多博主啊，就是有的时候听，不管是听播客还是去就是看一些什么小红书 YouTuber 之类的，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或者是说我不喜欢他聊的内容，我会就去跳过，
关掉，对
对，我就关掉了，我就会跳过，我不明白是什么出于什么心态，为什么会让人有如此强烈的恨意，要特地的去说这么一嘴膈应我们，然后同时还给我们打了一分，就真的我这个 motivation 这个动机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必须要、嗯、所以我那天又同样的看到那条评论的时候，我又出现了同样的百思不得、嗯、我又出现了一个大妈问号脸，我就想说就是有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其实不是没有想过回怼，但是我现在的心态真的我就懒得理他，
嗯，
真的我现在的心态我是真的我连怼我都懒得怼，就是随便吧。嗯，
我记得我以前我一开始好像是偏向于懒得怼的心态，嗯，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嗯、我就不能忍，嗯，
哦，真的，
对，我不能忍，因为我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这样子做是纵容他在网络的环境里面做这种无益大家身心健康的事情，嗯
嗯，
所以我最近大概我之前在 Instagram 好像也有 po 过一次，不知道又是谁吐槽我们中英夹杂什么的，然后我还把他拉出来公审，但我应该有 blur 掉他的名字和头像了，
你有，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今天这个呢，我真的是不能忍，然后就我会觉得说。我的地盘 OK， 你要是在别的节目评论也就算了我管不着、嗯、可是你在我自己的节目下面，然后你等于是你当着我的面，我不管你的对象是谁、嗯、maybe 你是在跟你的朋友讲话，或是你是在跟其他你希望看到这则评论的人讲话，你无论怎么样你说这种负面的话，或是你就是说什么啊这样子的主播我不喜欢，我就会觉得你很不尊重我，嗯
嗯，
你很不尊重我们的存在， 所以呢我不可以容忍这种行为的蔓延，所以我遇到这样子的评论我就一定会回，而且我其实蛮喜欢我今天评论他的方法，喜欢到我忍不住要在这里念出来给大家听。
哦天哪
就我觉得我是一种以其人以诶什么来着诶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嘛，
以其人之身还其人
之道，其人之道啊！完了完了完了！好，请念。
对，就是他的评论，就是说这个主持人反复问对方：“那你会推荐身边人做自由职业吗？”对方已经回答了，这个主持人说话方式不喜欢。然后我当时看就说：“首先这个主持人是谁？然后不喜欢，然后呢？就是然后呢？其实我第一反应是说，你会当如果我们。”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我们可能主持一个节目，然后你在跟你的朋友这样讲，我听到了，我会怎么做，或是我希望我会怎么做，我觉得我会需要 stand out for myself， 就是我需要 speak up for ourselves， 所以呢我就回他说、你是说我吗？还是 Ivy？ 不要忘记所有评论都是公开的，听众会看到，我们主播也会看到哦，如果是在说我的话，你这样的评论我也不喜欢。对，
那所以你回完之后你的感受如何？
就很爽啊因为
发癫的时候很爽，
就是我这样算发癫了吗？已经
不是，也不算，就是但是你大概明白，不是那个发癫，
对对对对对，就
是有一种发泄感，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其实现实生活中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要 stand up， 就是要 speak up for myself， 就是我很多时候会是那种啊、哦，就算了吧，哦，那就随便吧，啊、哦，无所谓了，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可是我其实在我现在就是经历过越多的职场或者说人和事之后，我更加觉得有的时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有的时候你的底线就是这样子被人给践踏没的，你的边界就是这样被人给践踏没的，所以遇到一些边界的事情就一定要守住。对，好爽、我现在就是聊这一段我都觉得好爽，
我感觉到你很爽，你要不要喝一口酒就是衬托一下你的、
没有酒
爽的氛围啊？你喝完了
酒？对呀、啊，没开了那一瓶。
哇，哦，那瓶没开。
对，
对，然后我后来呢就是对，那所以那天我看到那评论，我没有回，我想先发给你，然后因为这个东西 trigger 了一些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然后我过了一天，我就是在刷那个小红书的时候，我发现最近小红书在我生活当中的占比好重哦，
哎呀，
但是对，但是也都是在看一些很无聊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也算是一直在关注的一个博主，他就刚好聊到这个话题嘛，就他就刚好聊到说，因为他开始做博主，然后越来越多人关注之后，那当然有赞美的声音，也有批评的声音，他怎么看待这些负面的声音？他当时说完一个点之后呢，我就突然之间释怀了，他是一个这个女孩子呢叫卓玛，然后她是一个藏族姑娘，对，她是一个四川人，然后呢她家在阿坝州嘛，阿坝州那个地方我去过，就是我前年去藏族的时候我去过，然后她说你想想啊，就是一些酸民在那个网络上评价，就比如说碧昂丝儿和 Taylor Swift 对做什么都会被骂，我丝儿对，碧昂丝和 Taylor Swift 做什么都被骂。我一个酸民在阿坝州发了一条评论给碧昂丝，你觉得碧昂丝会看到吗？你觉得碧昂丝会在乎吗？碧昂丝当然不在乎。然后我就释怀了，就是突然之间我就对于这种，我前一天我还有一点点在思考说，就是我怎么看待这种来自一个比如说一个公共空间一些陌生人对我的评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对我评价的一个人、但就是说我非常亲密的比如说很好的朋友啊，还有就比如说我的 mentor 就对我巨大影响的人，包括我父母，他们对我的评价我还是会在乎，但是通常来说你哎呀，工作这些年对吧，同事也得罪了不少，客户也得罪了不少这些大部分情况的一些事情我不是特别在乎，可是当我开始做自媒体之后，我看到了那些负面评价呢，我就会发现它对我的心情还是有些影响，
当然
而且就是这种影响是好像就是 I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就是我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我回怼他， 不然的话我好像就是有一种，包括那个给我们打一分的那个人，我怼我都没有我都没途径怼，就是就
回复，
对，那个就让我很憋，就是我莫名其妙收到一封邮件，有人这样怼我们，然后我还没有办法回怼，就是这种感觉让我非常的憋屈。对，所以我其实前一天我还在思考说，就是好奇怪，就是这种在公共空间，网络公共空间面对陌生人的评价我要怎么去看待。然后后来我隔天我看到了那个我关注那个博主，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东西，我就觉得挺释怀的。好的，
我特别想 mention 到，就是你知道 Tom Holland 吗？就是蜘蛛侠的最新的蜘蛛侠的扮演者汤姆荷兰弟，他好像叫荷兰弟。
哦，荷兰弟，
对，然后他女朋友是那个 Zendaya，对，
沙丘最近那个，
对对，他女朋友演了沙丘。然后荷兰弟呢，他有过一段采访，他就说，如果你没有我的电话号码，你其实就没有资格公开评论我。Which 我觉得很血淋淋，很直白，
蛮有道，对
对
对，
蛮有道理的，就是
蛮有道理。
我就是你特么都不认，我特么都不认识你，你对我指手画脚个毛线呢、啊？那种感觉，
是
如果是我常常会把，我知道网络世界跟现实生活始终是有一些分别的，可是我觉得随着现在网络的生活越来越就是介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各个空间里面，各个机会里面，其实网络世界很多事情是可以跟现实生活做类比的，包括说互相评论这件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背地里说别人坏话，对吧？
对对对，
那你背地里说我坏话我没听到是一回事儿，可是如果你就是这个技巧把握不好，你以为你背地里在说我坏话，可是我偏偏在旁边听到了，我应该作何反应？我就躲避呢，还是我当面就是 excuse me what did you just say、对不对？所以我会把它套用到这一套里面，就是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弱小的地方，就是我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做不到我在网络世界的这么，就是
做不到 excuse me，
对，我没有办法但是至少在网络世界我是可以的。
你下次可以说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很没气势耶、
哦、对哦，すみません没有 excuse me 那么有气势，
对吧？
excuse me I'm sorry 就是，
或是广东话可以有气势吗？不好意思、啊、
广东话
哎，头先搞咩啊、广东话好像可以哦，
喂唔该你
之类的，
不好意思。那普通话要怎么样做的比较有气势？
我在想法语。
嗨嗨大姐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
哦是是是是是瞎逼逼什么呢对，我等我去了上海以后，我要 pick up 一些就是上海 对，要有一些精髓。我前几天也是看到就是说上海阿姨们的那个气势，我要跟他们学一些上海话那种怼人的小精髓，
学起来学起来学起来之后教我。对
对 对, 对, 对，
说到这个测试啊，咱们今天就是我硬是要把几个话题揉在一起。
对，
说到这个测试啊，我今天做了另一个测试，然后呢这个测试是测试你的 attachment style， 应该是说在亲密关系里的依附类型。对，
情感依附，
对，情感依附类型。然后我之前其实会有点模糊，说我不知道我是属于逃避型还是焦虑型，然后我今天做完那个测试之后呢，他告诉我说我是焦虑型，然后我就认了，就觉得哦
没有任何的那个
没有
丝毫犹豫
的地方。对
对对
对，我就认了，然后我就开始深刻的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我觉得我有想要治愈他的念头。你有了解过你的
首先我没有做这个测试哈，就是、
okay.
但是如果那个等我搬了家有一些时间，你可以把测试发给我也做做。
好，
但是关于这个情感依恋模式，我是在前段时间听一个英文播客里面，他有讲到几种不同的分类。
嗯，
然后呢，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立刻对号入座了，我就觉得、嗯、哦，我也是焦虑型，就是 anxiety attachment。嗯，就是他，我之所以会那么快对号入座呢，是因为他讲到这个焦虑型的情感依附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例子。
嗯，
哦，他好像讲到了两个例子。其实我听另外一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想到你，我也有好奇你是哪一个类型。
说来听听。
对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说，当我们小时候，我们发出需求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呢，就是总是一个 unreliable 的状态，不可靠。
嗯嗯，
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迪士尼玩，然后呢他答应了你，隔天呢因为他什么别的变动或是他喝烂醉，他就忘了这个事情，然后你当你再发出什么需求、
嗯、
你每次的不停发出需求，他就不停的让你失望。就是我们的父母总是、
嗯、
就我们的第一监护人总是出现在一种就是不可靠摇摆不定的状态、
嗯、
然后慢慢这个小孩就会觉得我无法依靠这个、
嗯、
这个类型这父母、
okay.
对，然后他会在更亲密的，就他长大以后会在亲密关系当中产生一种焦虑感、
嗯、
就是一种不是很确定的感觉、
嗯、
就因为他总是害怕被放鸽子，他总是害怕就是达不到啊什么什么的。 对这个例子我记得比较亲。然后
另外一个例子，是让你想起你还是想起我？
好像有一点是你。
OK
对，因为我的那个例子是另外一个，我当时听到我跟我表象的那个例子，我会立刻对号入座，是冷漠。就是在长大过程当中、
嗯、
父母的态度是回避，就是对你的情感是回避的。比如说你在那边大吼大叫大怎么样，就是你有一些情感的诉求，他比如说这个矛盾已经出来了，他会回避这个矛盾，他会回避你的情感需求，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假装他没有发生过，就是这个事情过去了，他就觉得、
嗯、
哦，那你长大就好了。对，他没有去正视我的这个发癫的这个情绪背后的那个问题，他觉得慢慢可能你就会消失、
嗯、
然后慢慢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会形成了一种就是表达情绪的时候是比较，诶，他说是比较冷漠还是比较极端，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我记得的那个案例都是父母，就是监护人、
嗯、
你的监护人跟你的互动，然后我当时一听到这个回避型就是冷处理，我就立刻对号入座、
嗯、
就其实也是一种失望，就是也是一种对于亲密关系当中也是一种失望，然后慢慢的就关闭自己的情绪表达。
嗯
嗯，
你说的这两个例子比较听上去是就是有可能你为什么会变成焦虑型依附情感依附类型的原因，就是可能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事、
哦、
对我今天做那个测试，它更多的是问你一些你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包括友谊，你通常做某些事情的依据是什么，或是当对方做出怎样的事情你的反应是什么，或者是当你有一些需求、
嗯、
你会怎么表达等等，这样子的问题是更多的是针对你的现状去判断的。然后我做完之后，他有更多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焦虑型依附嘛。然后我刚就是我们今天下班之后有一点点小小的 social 的时间，就大家几个人聊天，我就说到说，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不会主动表达我的需求，就是在关系里面我会表现的比较 needy， 有的时候就其实我对于一般的人不会 needy、
嗯，
只有对于我在乎的人我会比较 needy， 然后那个 needy 就在于说可能如果你就是突然间不回我的信息，或者是突然间消失，或者是我会很容易有背叛或者是担心或者是焦虑的感觉，就会担心说你是不是突然间不喜欢我了、
嗯、
你是不是突然间对我没兴趣了，或者是你是不是突然觉得我怎么样了，这样子的焦虑，就是他那个焦虑的点是在于这种。
嗯，那个播客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就是他讲到我们的焦虑类型的成因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小时候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模式，然后长大以后我们带着这个模式带到我们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友谊关系里面的一种体现，他也有提到这种
对
这种类型，对
对,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让我有一点恍然大悟的point 就是说不会主动表达我的情绪嘛，然后 that's why 我就发现说在工作上，因为我有一个我跟我工作当中的很多同事也都是朋友，然后其中一个年纪稍微比我们小一点，但是他就是前段时间经常我们坐得很近，所以我常常就是会在他可能离开他的座位要出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而且我是会带一点点撒娇的声音会问他说 where are you going，对，我会夹一下，我就说那会冰呢，我会这样子问，或者是如果我正在回办公室，然后看到他往外走，我也会问哦，那会冰哦，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就是我之前都没有仔细想，但其实这个就是焦虑型依赖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会担心他要去哪里，然后他有种被我有种被 abandoned 的感觉。然后另一个也是他身上，就是我表达。有的时候表达请求不会太直接，就我们今天就是 social 那个场合，他旁边有一些食物的，有摆一些食物出来嘛，然后呢有一个 moment 我就是真的想要去拿吃的东西，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去，然后我就问旁边也是同一个同事，我就说你还要吃东西吗，然后他马上 get 到，他就说好了好了我陪你去，然后我当下就是天哪，就是被人识破的感觉。然后也是在当下我意识到一件更有点小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前面讲到焦虑型依附可能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被你的看护人可能有忽略掉我们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没有达成他们的一些承诺，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小时候是多小。然后我今天想起来一件事情是我妈妈跟我讲的，我隐约有一点印象，可能最多不超过六岁，应该是四五岁左右的时候在老家，然后我跟可能我爸或是我妈或是他们两个一起，然后呢走在路上我问我妈，妈妈那个姐姐手里拿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我妈说啊是冰淇淋，然后我问我妈，那妈妈你想吃冰淇淋吗，然后我妈说我不想吃，然后我才说可是我想吃呢，就是我四五岁就已经懂得拐弯抹角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请问一下我四岁之前是被辜负了多少需求。而且四岁之前我很多记忆我是没有记忆的耶，我都
是的，
对啊，然后觉得妈呀这个疗愈之路路漫漫，就是
是，其实是影响很深刻的。我之前也是有听过一个课程吧，他说到这种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情感模式，就情绪的表达、情感模式这些，很多都是在我们三岁以前建立起来的。所以难过就难过在三岁以前我们是没有记忆的呀，可是三岁的时候是我们无条件的去依赖别人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调整我们就是监护人跟我们的关系，满足我们的一些情感需求，其实后面确实会慢慢引申出一些不能说不健康啊，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每个人的家庭都多少有点问题，但是就是说它会导致一种，对，它会发展出一种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么健康的一种模式，然后这个模式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成年之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建立。
Yeah.
但我必须要说，你刚刚在说你跟你同事那个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其实我也能识别，其实刚开始呢，因为毕竟已经跟你对吧重逢，我们一起做播客这么多年。我现在就是一听到你的声音会立刻一秒钟变夹，你知道吗，就会突然之间 out of nowhere 就突然会夹起来，你只要一出现那个夹的趋势，我就 get 到你需要
我夹是为了掩盖我在表达需求，就我可能会觉得表达需求是一件 shameful 的事情，或者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对，所以我需要有一些东西去掩盖我的那种情绪，去掩盖我的需求，所以我就会稍微撒一下娇。
明白明白。哦，但这个测试很有意思，我也蛮想做一下的，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我最近这些年我也越来越意识到，我要开始，就我的疗愈之路也很漫长，我要开始去疗，因为我也隐约的有一种觉得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需求是有一点 shameful 的事情，有点羞耻感。
对，
但是我的处理状况就是，我可能连夹都不会夹，就是我会冷漠处理，就是我会否认它，就是我会先远离这个东西，对，我会先远离一阵子。对，就表达情感需求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我发现。
对
我说的是直接表达哦。
就是我会有很多，加上我又内耗，所以我会。
哦、对。
啊，对，我觉得我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觉得有些事情我绷不住了，我必须要 fix it。然后对，所以最近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也是为了我的正缘，为了我的桃花做准备嘛，就是万一他冷不丁就突然出现了，
万一
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是为了正缘，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就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开始正视，就是挖掘自己更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正视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吧。
对
对
对对，好。咱们今天 Ivy 离开深圳之前的节目也是融合了不少的啊，最后我还要来一下，
来，
儿时创伤导致成人之后各种心理问题，疗愈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请让打个电话给你陪伴着大家的旅程吧。我不行了，我已经快要崩了。好，
我刚刚其实在听这段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假如刚刚你最后念的那段放在了我们片头，就是放在我们节目最开始，还有
多
少人，对，
多人，
就是还有多少人会继续 stay for the whole episode。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祝愿所有收听这一期节目的人，也祝愿我们自己可以早日收获属于我们的幸福。早，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我觉得那个情绪到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懂，我懂。
也请大家互相为互相祝愿，包括为我们祝愿，就是可以找到那个可以识别你所有情绪，可以和你一起走过这个疗愈的旅程。不在意你的缺陷，然后愿意帮你一起把你的缺陷去修复去弥补的这样一个 partner， 好吧。
好，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吧，注意把这就是请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刚咬到自己的牙了，这个牙套最近让我真的是好痛。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去各个 social media 找到我们，包括有 Instagram、 Facebook、 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然后最后，如果你需要中文的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和爱发电找到摄影的套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